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8月28号星期一，以下系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一在北京开始同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举行正式会谈，谋求在疫境当中稳定以及促进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商业关系。雷蒙多表示，两国保持稳定的经济关系极其重要，这个亦都是全世界的期待。雷蒙多说，这个是一个复杂的关系，具有挑战性的关系，我们虽然是会在一些问题上面意见相助，但是他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务实以及是开放，我们能够取得进展。雷蒙多安排了同中国政府以及工商界官员举行三日的会谈，包括星期一同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的大约两个小时的会晤。王文涛说，中美经济关系不单只是事关两国，都对世界重要。他赞赏雷蒙多说他乐于与中国贸易往来，称准备好和美方一起努力为美国以及中国企业促进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分析人士说，在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困境的时候，北京希望藉着雷蒙多访问扭转外界认为中国不再对外国企业友善的印象，但是他们不预期这次访问会取得任何的突破。今年52岁的雷蒙多出生于美国最小的州罗德岛，他曾经在耶鲁法律学院以及哈佛大学学习，他在哈佛大学主修经济学，并且拿到著名的罗德奖学金，然后是赴英国牛津大学取得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又从耶鲁法律学院是拿到法律学位。雷蒙多曾经担任律师以及是风险投资人，后来转入政界，曾经担任罗德岛州政府的财政主管。2015年雷蒙多当选为罗德岛历史上第一位的女州长。拜登总统竞选成功之后，雷蒙多被延揽入阁担任商务部长。在拜登政府多项的核心政策当中，雷蒙多领导的商务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监督多项的提升美国竞争力的计划，比如是政府斥资530亿美元振兴本土半导体制造，以及拨出500亿美元在美国港设宽频网络基础设施等等。商务部还管理着一长串的贸易黑名单及出口管制，设法压缩中国取得先进技术的机会。日本在上个星期开始将福岛核电站经过处理的核污水排入大海。日本以及南韩有关部门在8月27号星期日宣布，目前检测到的数据显示，附近海水当中的放射性物质含量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限量门槛。之前中国宣布禁止进口所有日本的海鲜，称它的污染了海洋。日本环境省27号公布了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处理水排放的第二日，在40公里以内的采集的11处海水水质检测的数据，发现所有的地点的氚含量都是低于下限值，证明排海行动目前对人以及是环境都未有影响。环境大臣西村明宏保证会继续进行高度的客观、透明以及可靠的监察。另外，福岛县当局当日亦都公布了在核电站方圆5公里以内采集的9处水质的数据，结果亦都低于是下限值。南韩海洋水产部亦都在星期日发布报告，声称在南韩3个海域的15处采集了辐射样本，其中5处的辐射物质浓度远远是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辐射物浓度限期的下限。另外10处的数据结果出来之后立即公布。中国继续坚决反对日本福岛核电站处理水排海项目，并且禁止进口所有的日本海鲜，声称海洋受到污染。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表示，鉴于当前中日关系状况，经过双方商定，决定推迟日本公民党代表团访华。公民党是日本执政联盟当中的小党，该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原计划在8月28号至30号访问中国，并且拜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转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亲笔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公民党长期坚持中日友好，中方高度重视同公民党开展交流对话，愿意共同为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积极的努力。 上個星期，日本不顧國內外的反對，開始向太平洋係排放福島核電站經過處理的放射性廢水。中國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且全面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在日本多个部门接到来自中国有关放射性废水的骚扰电话之后，日本星期一召见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台湾的亿万富翁苹果公司主要供应商富士康的创办人、台湾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在星期一宣布，他将会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角逐台湾2024年的总统选举，并且全面展开联署以取得参选的资格。郭台铭在2019年辞去鸿海董事长一职，准备角逐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但是因为未能够赢得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的提名，最终选择退出。今年他又再次角逐国民党总统提名，但是国民党依旧未有选择他，而是选择了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作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三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澳洲的一次飞机失事当中丧生之后，多项调查正在进行当中。这一宗事故发生在澳洲北领地达尔文海岸附近的军事演习期间。在星期日，鱼鹰垂直升降飞机在澳洲大陆以北大约80公里处的梅尔维尔岛茂密的森林当中坠毁，机上有美军成员，他们正在参加捕食者奔跑演习。这个是一系列战争演习，有来自澳洲、菲律宾、东帝汶以及印度尼西亚的2500名士兵参加。澳洲国防部表示演习已经暂停。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星期一对澳洲广播公司表示，向事件当中牺牲的军人表达哀悼。
This is a very tragic event, obviously.
马勒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悲惨的事件，显然我们已经意识到国防演习所涉及的风险，以及国防人员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这个时候和美国站在一起，并且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亦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向海军陆战队员的家人以及同事慰问，声称他们勇敢而自豪为国家服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首先我们是讲一下有关是日本排核废水入海是遭到中国的谴责。那北京的反对是不是合理呢？日本在8月24号开始将福岛核废水排入太平洋，引发各国的关注。中国对此表达谴责，并且全面是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但是专家分析，依目前的情况，日本的做法是最适当的方式，而中国制出严格禁令背后考虑恐怕与政治因素有关，而不是健康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于日本时间8月24号下午1点钟左右，正式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处理水排放入太平洋，引起各国高度关注。综合传媒的报道，首轮排海作业会在17日之内释放7800吨核处理水，今年度再将分四批釋放約30座儲存槽的31200吨。根據計劃，日本至少耗需時30年的時間來到排放約130万吨處理過的核廢水。日本政府決定將核廢水排入海洋的做法已經獲得到國際機構的認可，自2021年開始評估約兩年之後，聯合國核監督機構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 上個月批准了日本排放的計劃，得出的結論就是將核廢水排入海洋對人類和環境的輻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對此，新西蘭奧克蘭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大衛·克羅夫切克分析，東京政府的做法深思熟慮，因為雖然福島的核廢水含有放射性核種氚，但是排入海之後的輻射劑量已經被證明是低過安全標準的，而且其他的排放方式對人類健康的威脅更加高，可以說依目前的情況，將核廢水排入海中是最適當的做法。克羅切夫對美國之音說，考慮到其他的選擇，好像是將核儲廢水變成水蒸氣，或者是放在混凝土中，最終還是會需要蒸發水分，然後空氣中就會含有氚了， 這個是更差的情況，因為民眾會吸入村，這個正是我自己的家鄉。1970年代三里島核洩漏事故所面臨的問題，沒有人實際儲存過大量液體材料長達100年，所以我認為日本的先進液體處理系統，由液作多核種除去設備技術，可以清除所有危險的放射性物質，這個已經被證明運作良好。2011年3月份，日本爆發東日本大地震，當時福島第一核電廠遭受地震帶來的海嘯侵襲，引發爐心熔毀。而雖然東京電力公司持續對受損反應爐注入冷卻水，但這些水又因為接觸到核燃料遭到輻射污染。東京電力公司因此先透過 ALPS 技術處理這些輻射性廢水，並將處理過的廢水注入儲存水槽。在開始排放核處理水入海之後的一日，東京電力公司於8月25日下午召開記者會，宣布抽樣海水每公升海水的氚濃度只有不到10個貝克，遠遠低過日本境內每公升水中氚濃度的60000貝克標準，亦都僅為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飲用水氚安全標準10000貝克約千分之一。對於日本的最新的做法，台灣成功大學副校長、環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主任李俊章亦都同克羅夫切克的睇法一致，認為雖然目前部分福島核廢水仍然存放在儲存的水槽，但儲存時間過長亦都可能出現洩漏的風險，而且儲存槽預計明年就會爆滿了，在考慮到維護時間和成本將非常可觀的情況之下，核廢水排放入海若符合國際標準，可以說是合理的決定，民眾亦都無需過度恐慌。他對美國之音說，日本廢水的量其實累積到130萬噸以上，你將它儲存起來，第一個需要廣大的土地，尤其是如果你要做符合標準的這個儲水槽，令到它不會有洩漏污染地下水等等，這樣的話它恐怕需要很多時間去完成，所以我覺得日本他們在到自己衡量他們自己的經濟、環境、政治各個方面去做一個考量評估之後，這個他們認為這樣的方式是對於海洋的環境影響最小，在國際社會可以接受情況之下，他們才這樣做出這樣的決定。雖然專家相繼對日本的做法表示支持，東京電力公司公布的最新海水檢測結果亦都顯示氚的濃度在安全範圍內，但北京仍然強烈反對核廢水排放入海的計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25號表示，中國已經多次表明日本政府無視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強行啟動福島核污染水排海公然將核污染風險轉嫁給全世界，這個是極其自私自利、極其不負責任的行為，並且在較早前表示日本方面應該立即糾正行為，不要讓福島之水成為日本之恥。中國海關總署在8月24日發表公告，自當日起全面暫停入口原產地為日本的水產品，包括食用水生動物，以全面防範日本福島核污染水排海對食品安全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風險，保護中國消費者健康，確保入口食品安全。此外，香港澳門政府都相繼宣布將在24日禁止日本東京都、島縣等10個都縣的所有水產品入口。對於政府的禁令，幾名中國及香港的日式餐廳業者均表達支持之意。上海梁日本料理店的馬經理對美國之音表示，自從中國政府於上個月7日宣布禁止入口日本福島等10個縣都食品之後，部分來自日本的海鮮食材因此缺貨，菜單被迫更換，生意都差了好幾成，但他仍然不認為日本排核廢水入海是正確的決策，因此相信政府聽政府安排。同樣位於上海，在岩日本料理擔任資深服務員的余小姐則說，店裏面對日本食材的依賴程度一直以來並不高，好像金槍魚就是從挪威而非日本入口，所以禁令估計對商家衝擊甚微。不過講到日本排核廢水計劃，余小姐對此相當不滿，認為會影響到全球子孫後代的事， 能够唔反对吗？在香港雲海日本料理擔任經理一職的 Jackie 則話，受到政府新規定的影響，部分食材之後將會從日本未受禁令影響的都縣進口，除此之外亦都會轉向從澳大利亞進口龍蝦鮑魚等，並推出新的促銷方案，減緩日本排核廢料入海計劃的衝擊。 Jackie 說，目前尚不清楚政府禁令將會怎樣影響到店內的客流量，但8月25日這一天的生意非常冷清。不過他個人認為港府禁止進口日本部分都縣的水產品的決定並沒有問題，我想政府正在做正確的事。但是台灣成功大學環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主任李俊章與當地業者的想法是不同的，認為中國與港澳政府的禁令與政治因素較有關係而非健康風險，因為目前全球都不同意日本核廢水排放的國家及地區只有中國和港澳，表示其他國家認定日本排放計劃的核污染風險可以被接受，更何況中國的核電廠亦都在沿海排放廢水，而不是採取儲存的方式，連排放量甚至比日本還要高。李俊章說，各個核電廠都有廢水的，現在中國沿岸的所有核電廠都是排到入海裡面，所以為何中國的所有核電廠它的核廢水要排放而自己不儲存起來呢？這個一定會有它的環境和經濟和政治的問題。世界各國所有核電廠大部分都建在海邊比較多，就是它利用海水來到稀釋，然後去做完風險評估之後就去採取這樣的方式來到排放。日本政府表示，核廢水入海釋放的氚含量每年不足22兆貝克。據台灣傳媒中央社引述日本經濟產業省的數據，這項數據遠不及國際上各個核電站的每年氚排放量，好像南韓的古里核電廠年排放量達到49兆貝克，美國惡魔谷核電廠為82兆貝克，中國泰山第三核電廠則為124兆貝克，加拿大布魯斯核電站為1090兆貝克等。然而在中國強烈譴責日本排放核廢水計劃並祭出嚴格水產品禁令之際，微博上都瘋傳了很多有關日本核廢水的誤導和虛假訊息。截至到截稿前，關鍵字標籤日本公布排海啟動瞬間畫面就登上了微博熱搜第一，但有網民在附加標籤的貼文稱，雖然按照日本公布數據沒什麼可怕，但日本人在核污水這個事情上有造假的前科，而且不止一次，我們沒理由對他們放心。還有人稱，下一代的人還能夠見到藍色大海嗎？另有網民說，我承認人類都或多或少對海洋造成一些的污染，但是日本和這件事他比能夠比得上嗎？你以後還要說日本對不住海洋。相較中國政府及網民對於日本的做法極其擔憂，同樣為日本水產品重要市場的東南亞大部分國家並未有同樣的食安疑慮。截至到目前為止，均未有禁止日本海鮮進口的相關宣布，當地日式料理店的生意似乎都未受到太多的衝擊。在越南河內的最佳壽司日本料理擔任服務員的 Ann Ken 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未曾聽聞這幾日來店裡用餐的民眾問起日本排放核廢水至海洋的食安問題。而在新加坡的木村壽司擔任助理服務人員的 Deron 亦都說，現在仍然從日本入口海鮮，這幾日上班只有聽到一位來店的客人憂心食安風險，但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政府仍然開放日本海產品的決定。此外，一名在泰國曼谷的繁榮日本餐廳擔任負責人，因為議題敏感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餐廳業者對美國之音亦都說，目前源自日本的食材供應無誤，近期亦都沒有客人問起日本水產品的問題。在菲律賓灰松市的有名日本料理托馬斯莫拉托擔任收銀員的 Nicole 則表示，雖然他個人覺得日本政府的決定有些自私，但這幾日的客流量是非常高的。東南亞政府對日本水產品的開放態度或許能夠減緩中國禁令對日本的衝擊， 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的統計，雖然今年1月份到6月份日本農林水產品及食品對中國出口額最多，達到1394億日元，約值9.5億美元，香港位居第二，達到1154億日元，約值7億8000萬美元。但日本出口到包括越南、新加坡、泰國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的農林水產品的規模亦都佔有一席之地，分別為第六、第七、第八和第九大市場。四個國家總出口產值達到1002億日元，約值6億8000萬美元。另外，雖然日本出口到中國及香港的水產市場產值龐大，但路透社引述日本東京野村綜合研究所經濟學家木內登英的話分析，以去年數據，日本出口水產至中國及香港只佔日本總出口的 0.17%， 即使禁令維持一年，對日本國內生產毛額亦僅有 0.03% 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国经济明显恶化，引发各界对复苏时程的质疑，国际市场尤其担心中国经济疲软的外溢效应。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三成，如果中国打一个黑痴，全球肯定是会是感冒。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消费力度仍然不如欧美买家，因此唯有依赖中国市场的亚洲经济才会跟着降温。至於一帶一路，這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力推的工程，他們相信未來亦都是勢必縮減擴張的規模。據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黃麗玲在台北的報導說，中國經濟榮景不再，除了進出口衰退，外資是持續逃外，國內消費的動能亦都不足。據官方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7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14.5%， 連續三個月走跌，而進口就同比下降 12.4%，連續五個月衰退。至於國內消費受到房企接連爆發債務危機等不利因素的拖累，動能嚴重不足，而且官方似乎因為數據是過於難睇，已經接連宣布將會暫停消費者信心指數和青年的失業率的發布。外資的中國熱尤其明顯降溫，據路透社7月底引述全球金融數據供應商盧夫特的統計顯示，單單是今年第二季，主要投資中國的共同基金已經淨流出 6.74 億美元，同時有近1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中國以外的新興市場。報道還引述評級機構神星的調查指出，全球十大主投中國市場的基金的規模已經比較是2021年的高峰期，平均縮水四成左右。以瑞銀的中國機會股票基金為例，截至6月底，資產已經縮至45億美元，只是剩下2021年初的四分之一。中國經濟的三頭馬車，出口、消費和投資紛紛失靈，中國經濟是否要熄火呢？更加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疲軟的外溢的效應是有多大呢？會不會重創到哪些國家呢？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高級研究員郭良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經濟疲軟的外溢效應很嚴重，對很多國家都不利。他說，
中国多少年了都是占全球增长的推动力的30%以上。中国这个引擎如果说熄火了的话，那肯定是对全世界都不利。
他说中国好多年了都是占全球增长的驱动力的三成以上。中国这个引擎如果是熄火的话，那肯定对全世界都不利，对美国也都不利。美国也都好担心这个引擎现在熄火，世界经济就更加难办。因为中国进口的原料市场都在外边，现在市场下降很多，中国产能肯定要往下降，进口的能源原材料也都会大幅下降，那就影响很多国家。又即是说，中国是打一个黑痴的话，其他国家肯定是要感冒。郭良平说，美国债务水平都高，全球经济目前无法单靠美国撑，因此他呼吁美中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互相协调，对双方都有利，亦都有助于拉抬全球经济。不过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林祖嘉认为，中国经济和消费实力并没有大到会拖累欧美经济，因为中国还是生产者，对欧美出口多于消费进口。 話相較之下，台灣、香港、東盟等亞洲國家的出口和觀光客的來源比較依賴中國，亦都易受到中國經濟疲軟的負面衝擊。林祖嘉說，
大陸經濟不好，所以進口也會少一點，但是對美國來講這個比例還是低啦，那對台灣來講這個比例就很高了，因為我們對大陸出口佔我們出口的四成，現在已經掉到大概三成五左右。
他說大陸經濟不好，所以進口也會少一點，但對美國來講這個比例還是低，咁對台灣嚟講，呢個比例就好高，因為佢哋對大陸出口佔佢哋出口嘅四成，而家已經係跌到大概三成五左右，所以佢覺得大陸景氣唔好，對周邊國家嘅直接影響會比較大，其中台灣係最直接嘅影響，未來可能南韓、日本受到影響都會比較大一啲。但他說最近中國開放旅遊，到日本、南韓的中國觀光客是增加，因此部分亞洲國家未來可望受惠於中國旅遊消費擴張的外溢的效果。林祖嘉說，中國今年的出口消費表現是的確疲軟，通縮壓力都偏高，但是因為中國民間的儲蓄率是仍然很高，金融體系亦都不如歐美市場發達，並未充斥太多的衍生性的商品或者連動債，因此房企接連爆雷的金融風暴還應該還在可控的範圍。他認為這個亦都是為何官方還在觀望，尚未是製出強烈的刺激政策的背後原因。在這個前提下，他預期中國今年的 5% 的經濟增長目標應該還是可期。受到美中地緣的競爭加劇的影響，墨西哥、加拿大已經取代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國，這個是中國出口表現疲軟的原因之一。但是林祖嘉說，美國不生產的消費品仍然多，因此不向中國買，逆差是轉向其他國家，並無助美國改善他們對外的貿易赤字。不過他強調，美國對華製出的諸多高科技限制的確已經收到部分成效，不單止減緩了中國的科技進展，亦都延緩了中國要追上美國的速度和時間。雖然美中科技戰的最終的勝負未來將會取決於兩國的自身的科技的進步的速度。位於日本東京的經濟產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托爾貝克亦都同意，就全球的經濟來講，中國仍然是供應國而不是買家，所以中國經濟打一個的黑黐，令到全球的經濟感冒的程度仍然不如美國經濟的外溢效應。但是亞洲國家的確是會受到負面衝擊，無論是製造業定是觀光的收入。他以電郵回覆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人民幣和亞洲各國貨幣同步走貶，都令到中國和亞洲製造的商品仍然保有價格優勢，對財政赤字偏高的美國來講仍然是採購的主要來源地。而且美國雖然是基於地緣競爭減少進口中國製商品，但是向亞洲採購的商品仍然使用了部分中國製的零件。托爾貝克說，很多最終產品可能來自越南或者其他東盟國家而不是中國製，但是中國仍然可以受惠，因為越南製的產品仍然使用了中國製的零件，或者是由工廠遷至越南的中國企業所製造。托爾貝克說，墨西哥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國，這個非常不利於中國未來的出口的表現，但美國亦都相對要付出較高的價格來到買墨西哥貨。他說，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出口，因此美國採購的引擎一停，再加上國內房市的崩盤，民眾因為經濟前景不佳而削減消費，都令到中國經濟雪上加霜。但他相信，在雖然經濟充滿挑戰，中國官方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刺激景氣，只不過他呼籲習近平能夠放開言論自由，廣納民間的建言，共同找出創新的救市方案。托爾貝克說，如果習主席被視為最終的決策者，他的見地可能不足以帶領14億人民走出困境，他如果願意廣納異議建言，可以避免同溫層思維，找出有創意的解決方法。中國經濟面臨的另外一大衝擊是外資出逃，無論是設廠設資的外商，還是從股匯債等資本市場撤退的熱錢。但是台北學者林祖嘉說，這些外資仍然大多數是停泊在香港或者新加坡等地觀望，等待下一個在亞洲的投資機會，其中部分短期資金因為美中利差擴大而回流美國，但最後會不會投入美國產業要看看最終的投資的誘因。
现在我们看到最多的钱停靠的应该是新加坡了。显然大家认为在东南亚，不管是日本、台湾、香港，未来产业发展机会还是比较大，所以主要的钱还是 park 在这里比较多。
他说现在我们看到最多的钱停靠的应该是新加坡，显然大家认为在东南亚，无论是日本、台湾、香港，未来产业发展机会还是比较大，所以主要的钱还是停靠在这里比较多。回到美国去，短期因为利率利差而令到有一些是短期的钱过去，一个是有的，但是未来的钱会不会真的流入去，最重要的还要看看美国本身的产业的发展的机会够不够。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疲软的外溢效应可能是今年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其中对习近平力推的一带一路工程可能冲击最大。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2020年的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在2013至2020年间的七年期间，中国每年是约注资是500至1000亿美元在完善国家的基础的建设，其中约三分之二都用于兴建发电厂或者铁路等交通运输建设。中国官媒好像《人民日报》近期都曾经夸口，这个倡议十年来已经带动完善国家近万亿美元的投资规模。不过由于美中对峙加剧，伙伴国家指控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以及国际对中国战略目的的质疑四起，都令到一带一路变得越来越是迟滞难行。意大利是最近一个宣布退出的国家。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戴炳炎说，一带一路如果打通陆路、水路，将能够大大促进全球经济的交流，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不过可惜的是，近年受到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的干扰，再加上三年疫情冲击，未来的操作性、资金规模和扩张的程度都应该会受限。戴炳炎说，
这两年肯定是不会太夸张了，有人觉得比他们不利，那不想干，那不干嘛就不干吧，这不好强求人家。以后的话我估计会比较谨慎，特别是国外的合作项目。
他说这两年肯定是不会太过扩张，有人觉得一带一路对他们不利，他们不想做，那不做就不做了，这个是不好去强求人家的。以后的话，他估计中国会比较谨慎，特别是国外的合作项目，在考虑自己的方向、本身企业性的可操作性方面都应该比较慎重。现在说缩减规模怎样呢？他也没有统计的资料，他觉得是收缩了不少。新加坡学者郭良平也都说，国际局势对中国不友好，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都在美中大国角力之间摇摆，令到这个倡议更难操作。但是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力推的主干外交政策，因此在中国还未有人是敢是倡议调整，至少从公开的官宣是观察还没有任何调整总体思路的迹象。但他说中国经济是疲软之后，如果出现资金不足，一带一路亦都难以为继。郭良平说，
中国国内的困难非常巨大，你要拿出那么多钱再往外边投，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他说中国国内的困难非常巨大，你要拿出那么多钱再往外面投到去一带一路那里，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相信他肯定是会调整，虽然不宣扬，因为这个是很高调的中国外交政策方面一个主干。你如果是大规模的高调地去调整，你知道中国人是好面子的，所以如果是拿不出钱的话，他没办法，不调整也都要调整。以上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近日中国农业农村部等九个部门联合发文，鼓励各界的人员，尤其是退休干部和退休专业人士回乡定居，捐钱扶贫。有分析认为，新的方案和疫情后农村返贫严重有关，但除非当局能够履行承诺，满足退休人士的需要，否则如意算盘是很难打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九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名为《我的家乡我建设》的方案，引述习近平所提出要打好乡情牌、乡愁牌，增强认同感、责任感，引导各方人士自觉自愿建设家乡。方案一方面鼓励退休干部、退休教师、退休医生、退休技术人员、退役军人五类人士回乡定居， 承诺为他们和仔女、配偶、父母等近亲属在入托入学、就业就医、养老入院等各方面提供所谓的绿色通道，并且以吸纳人才、资金、技术为由，计划组织大学生、企业家、专业人士、农民等回乡建设，并鼓励各界以资助、捐赠、引资等形式支持家乡公益事业。我的家乡我建设令到外界联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身在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造来对美国之音说，当年有数以千万计中国青年响应当局的号召，由城市前往中国的偏远地区，他们的命运亦都因此改写。
五十年代，你因为他这个上海经济不行，大量的就业。
吴造来话，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上海经济唔掂，大量就业跟唔上去，为咗减轻城市嘅压力，数以万计家庭被送到去江西一啲农场。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年轻人嘅住房、就业问题解决唔到，呢啲人留喺城市系会闹事。当局就借住备战地方、核威慑等政治理由，就将这些年轻人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其实亦即是疏散人口。吴造来说，近年中国当局曾经以不同的名义号召年轻人重新上山下乡，到农村寻找发展工作的机会，但是他认为我的家乡我建设和几十年前的上山下乡不能相提并论。
其实农村的工作机会更少，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的工作。
吴造来说，其实农村的工作机会更少，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的工作，有些地也都是承包给农业商，本来就有大量的农民无法就业，所以上山下乡无法成功。现在这些已经退休的城市老人回到郊区或者是农村地区生活，由于城市人口有退休金的关系，他们一回到去之后就会增加地方上的财政收入，会买很多东西，也有可能对农村经济带来一定的好处，他们也都会有一些人脉技术，理论上来讲对农村是有一些好处的。我的家乡我建设的方案另一目的可能是疏散城市人口。吴造来估计，中国最高领导人要求北京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减少到一定的程度，但是外界反应冷淡。若果今次有大量退休人士选择离开城市，会有助于减轻当局的压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当下中国经济下滑严重，可能进入长期的衰退，而且物价急速上升，目前农村面对的困难和城市比较之下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局期望退休人士回乡度过晚年能够帮助农村消除贫困，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从这个创业商业上呢，没有什么机会，靠着捐款的话呢，呵呵，这个更难做成。这些
谢田话，由创业商业的角度来看，退休人士回乡度过晚年能够帮助农村消除贫困的机会并不大，靠捐款的话就更难，要这些城市人捐款帮助自己的家人是可以的。中国通胀严重，城市生活亦都很困难，若果要他们帮助整条村或者是整个乡的话，这些人也都没什么钱去捐给乡亲。谢田注意到方案提出鼓励引导回乡定居的退休人员做好各类指导员、监督员、支囊员。
你看他这个文章里面啊，都叫什么当好产业发展指导员。
谢田说，大家可以见到官方发出的文章里面是提到要那些退休人员做好产业发展指导员、村级事务监督员。监督员到底是监督什么呢？人家农民过得好地地，就要受到变相的警察、城管、农管的人去监督。另外还提到社情民意信息员，其实就即是特务。 方案将中共在城市对人民的控制带到去农村，来到监督监视这些农民，不让他们有反党反政府的行为。身在美国的时评人王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退休人士都会担心若果回乡养老应该怎样解决医疗问题。他认为当局在方案中所提出要为退休人员在就医等方面提供绿色通道不能当真。
有些人还是愿意的，因为觉得
王剑说，的确是有些退休人士是愿意回乡下的，因为觉得落叶归根，想回乡下给块地，他等他起一间小小地的屋，养老的生活成本也是比较低，这个主意不见得完全不可行。但是问题是农村缺医少药，这些人回到去农村如果病了又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破口，这些人都是高龄，生病对他们来讲是常见的问题，所以这个政策的可行性是零。今年2月中共发布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中共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是中国农业农村部等九个部委最新公布的方案令外界关注农村面对的困境。
原来呢，农民工他不用回乡下，他是在城里面工作就好了。
王健说，疫情前农民工不用回乡下，在城里面工作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很多工厂都倒闭，接不到单，城里面生活成本高，农民工不能够留低，只能够回乡下。原本乡下是很简单，只要家有地，在家就能够过日子，但是现在生活成本提高，过日子并不是那么容易。今年在中国统计局停止公布相关数据之前，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而且逐个月攀升，由4月开始全部是超过 20%。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九个部委以高姿态出台方案与此有关。
不是现在也中国失业率可能年轻人失业率可能高达50%吗？
谢田估计现时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可能高达50%，农村现在种地的人少了，来自农村的那些农民工年轻人，他们回到农村也都不一定愿意务农，有些回到农村的话可能也都会躺平。谢田认为当局面对疫情后中国农村的返贫问题根本束手无策。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专家表示，中国对首尔与华盛顿和东京在大围营峰会上达成的安全和经济协议表示不满，这个使到中国有可能对南韩采取强制性经济和军事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上个礼拜于美国总统度假胜地大卫营举行的峰会上，南韩同意与美国和日本定期举行会议，落实安全和经济措施，使到三边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三位领导人在一份声明中重申了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北京经常警告首尔和日本不要卷入台湾问题。我们很自然地会讨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行动有关的一些关注和问题，这些关注和问题对我们三个国家以及该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很多其他国家来讲是重大关注。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亦都在记者会上表示，亞洲的安全環境引起了日本和南韓的焦慮。他強調俄羅斯和中國軍艦在日本附近海域活動，中國大規模軍事集結，並稱它為挑釁性，以及北韓的導彈發射。曾經在奧巴馬政府擔任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的丹尼爾·拉塞爾表示，如果中國認為首爾政府可以被脅迫做出讓步，那麼中國更加有可能會對南韓實施經濟懲罰。他說 尹石月政府上任第一年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的策略会奏效。然而如果北京认为他可以利用民主国家经常见的国内政策分歧，我们可能会看到虚假信息和操纵努力的增加。一些人认为北京发动军事侵略的可能性不容忽视。随着三边协议付诸实施，中国可能开始定期派遣潜艇和其他军舰进入南韩专属经济区，试图确立他在该地区的权利。兰德公司高级防务分析师布鲁斯贝奈特说，中国和俄罗斯的飞机亦都经常进入南韩的防空识别区，包括今年六月首尔派出战机拦截他们。亚太战略中心副主席戴维马克斯韦尔表示，中国确实推动南韩和日本走在一起，就好像北韩让两个国家互相靠近，并带领他们和美国一起走向更加密切的三边经济与安全关系。他说，无论是在安全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中国做得越多，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就会越密切。因为北京没办法通过他的行动和胁迫来破坏这种关系，中国的胁迫只会使到关系更加牢固。2017年，当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时候，北京方面采取报复措施，禁止南韩乐天集团超市在中国开店，并暂停了中国游客前赴南韩旅游。然而专家认为，这一次即使中国进行经济报复，情况亦都会有所不同的。中国自己的经济陷入困境，默克斯韦尔说，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共同努力阻止中国发动任何成功的经济战。在三边峰会期间，华盛顿、首尔和东京都同意建立预警系统，防止全球供应链中断。此外，在五月的广岛峰会上，七国集团主要国家同意合作支持成为中国经济行为受害者的国家。尽管北京承认首尔已经解释了峰会的结果，但他还是对最新的三边协议提出了严厉批评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美日韩领导人大会营会晤结束之后，南韩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介绍了会晤情况，并做出了解释说明。我们奉劝并敦促有关国家谨言慎行，停止抹黑中国形象，损害中国利益。汪文斌说，希望南韩方面同中国以及地区国家一起拒绝分裂冲突、阵营对抗的旧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对美国上个星期批准一笔价值5亿美元的可能对台军售表示不满，继8月24日星期四要求美国立即撤销对台军售计划之后，中国国防部在星期五亦都对此军售案表示坚决反对，并且批评这个是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恶劣行径，以台制华注定失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拜登行政当局通报国会，国务院已经批准售台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及相关装备之后，台湾国防部说这个系统将会被充分用来维持地区稳定，但台湾军方星期五8月25日亦都说，他侦察到22架次五艘军舰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其中13架次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或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对于这次美国售台红外线搜索跟踪系统的作用，美国空军战略事务咨询顾问詹益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红外搜索跟踪器本身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被动感应系统，这种系统让对手的飞机没办法知道它已经被侦察到，也都因此它不受到电子战的攻击。中国攻击的最重要优先之一就是在一个入侵行动之前先让台湾的防卫变得盲目，来到摧毁台湾的空中力量。所以这个系统对确保台湾的 F-16 战机能够看见它的敌人并持续作战，透过这个军售，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显示美国并不预期中国能够将台湾停在地面的空战能力立即摧毁。 成员当中有很多美国国防合同商的美台商业协会对拜登行政当局批准这一笔新的军售案表达欢迎的，也都认为这种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对台湾的 F-16 机队是一个重要而且是一个新的能力。这个新的技术允许被动搜寻可能的目标，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跟踪目标而不启动雷达的能力，为台湾前线战机队带来新的能力，亦都应该能够强化台湾应对中国当前正在采取的灰色地带胁迫。美台商业协会星期三晚间发表的声明是这样讲的。不过该协会会长韩玉伯在声明中提到，2022年拜登行政当局认真审视了是否要取消台湾的 F-16V 项目以及伴随此项目的几个项目，那些项目最终还是被取消了。这个是出于对台湾防卫能力的所谓不对称做法的考虑。他认为这个项目与这种做法并不兼容。当明显看得出取消项目面临太大的法律障碍时，这个项目得以继续。与此同时，行政当局的安全协助继续只是专注于传统系统的弹药及维持。韩伯玉指出，正如该协会在2022年5月写给美国国务院的一封信上所讲的，只是聚焦在提供台湾不对称能力的做法，将会使到台湾在面对中国灰色地带及封锁行动的情况下变得脆弱。该协会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协助应该对武器平台、系统及弹药采取更加宽广的看法，以便台湾在面对中国军队带来的无数挑战时能够维持充分的防卫能力。韩伯玉进一步指出，出售红外搜索跟踪系统或许是一个证据，显示拜登行政当局正在调整并扩大他对支持台湾防卫的做法，因为这个军售提供了新的能力，让台湾军队得以加强应对人民解放军威胁的军事能力，超越了对不对称能力的狭隘看法。美国之音问詹益廷，拜登政府是不是曾经考虑取消台湾的 F-16 战机项目呢？在美国是不是应该只是专注于提供台湾不对称能力的问题上？美国防务体系内有什么看法呢？身兼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非常驻研究员的詹益廷说，他亦都见到韩玉伯的声明，但他对韩玉伯的讲法并没有特别了解。尽管如此，人尽皆知的是多年来美国防务系统都尝试说服台湾专注于获取大数量的小的东西，以作为一种不对称防卫策略。虽然我认为这个在设定优先顺序方面是一个好论点，但我亦都认为如果这种概念被推到极端会产生问题的。詹益廷说，他说如果韩伯玉的讲法是正确的，那好高兴他美国行政当局改变了方向，因为传统武器平台都可以被运用在不对称的作战上，这个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已经证明了的事，尤其是最近乌克兰已经发现，如果没有空中优势，面对俄罗斯的防卫，他很难向前推进，而那种空中优势正需要好像战机这样的东西。同樣的，對人民解放軍來說，入侵台灣將會變得大為複雜，如果有任何一架台灣飛機能夠存活下來繼續作戰，令到台灣空軍慢慢凋零而不被它現代化，那將會是在幫人民解放軍一個大忙。詹益廷說，對於拜登行政當局是否曾經認真考慮取消台灣的 F-16 戰機項目，美國國務院否認了這種說法的。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一个电邮声明中否认拜登行政当局曾经考虑取消台湾 F-16 Block 70战机项目，并称有关报道不实。声明说，美国强力支持台湾更新它老旧的 F-16 机队与获取新的飞机，这个同我们长期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卫能力的政策是一致的。这个政策经历了八任不同美国行政当局，依然保持连贯，它有助维持跨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而台湾外交部星期四8月24号对美国持续对台军售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表达感谢。 这个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来第11度对台军售，持续实践近年来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政策，展现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协助我国即时获取防卫所需的装备，提升国防战力与阻吓能力。外交部的声明是这样讲的，台湾外交部在前身为推特的 X 平台的一则贴文中说，美国政府这个军售案强调他对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毫不动摇的承诺，也都反映出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战略重要性。与以往一样，中国政府对美国再次对台军售表达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美国对台出售武器违反一中原则，违反美中之间三个联合公报，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利益，亦都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中国要求美国立即撤销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趋势，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并称中方将会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星期五8月25号亦都在一项声明中说，美方对台湾出售武器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恶劣行径，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武装台湾，停止提升美台军事联系，并称以台制华注定失败，以武谋独死路一条。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下面是讲下有关美国人对乌克兰的支持，怎样应对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对美国的选民来讲是不如经济、医疗保健、移民、堕胎和其他的问题重要。宾夕法尼亚麦兰伯格学院民意研究所主任伯里克说，民意调查似乎显示对战争成本的关注似乎在共和党初选的劳工阶层选民当中是引起共鸣。美联社2023年1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将近一年之际，民主党人的支持从 71% 降到 63%， 共和党人的支持率就低得多，从 53% 是跌到 39%。 自从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以来，美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600多亿美元的援助，这个包括430多亿美元的军援。几十名的共和党众议员和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已经对继续动用联邦资金支持乌克兰抗战表达了保留意见，甚至投反对票。很多这些共和党人与前总统特朗普结盟，反对美国卷入海外事务。在上个星期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首场辩论，以及特朗普有关乌克兰的最近评论，都是显示随着竞选日趋是激烈，之前乌克兰得到的两党支持将会面临压力的测试。特朗普在各族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各路参选人当中是遥遥领先，不单止是特朗普，其他主要的共和党参选人亦都对美国支持乌克兰心存反感。伯里克说，美国总统拜登不是那么可能只是凭自己对乌克兰事务的处理就赢得选票，但是拜登总统一直宣扬他的政府怎样能干，怎样在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四年之后成功恢复了美国在国际舞台的领导力。而今后的几个月里面，乌克兰战事怎样进行有可能帮助或者削弱拜登的这种讲法。克里姆林宫在星期五将西方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策划了普里戈津之死的猜测称为绝对的谎言。据报道，雇佣军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津乘坐的飞机星期三晚在莫斯科郊外坠毁。普里戈津的名字在乘客的名单上，据说他是飞机上10名的死者之一。普京引述初步消息说，普里戈津和他的瓦格纳集团当中主要助手全部丧生。在星期五较早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斥责美国总统拜登暗示俄罗斯总统策划了普里戈津的死亡。里亚布科夫在星期五说，在他看来，美国总统不应该谈论某些这类悲剧性的事件。 拜登星期三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对普利戈津据称死于坠机并不感到惊讶。他说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没几多是普京不在幕后的。在被美联社问及克里姆林宫是否已经收到普利戈津死亡的官方确认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提到了普京一日之前的讲话。他表示现在所有必要的法医的分析包括基因检测都将进行，官方结论一旦就水就会公布。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初步的评估，飞机是因为蓄意爆炸而坠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